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思想讲道的改革，恩典媒介之复兴第二讲。今天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十章14到17节，我从第一节开始念，因为这段的信息是在这个整段的整个第十章里面，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念。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着义。第五节他讲到信心的义与信心的道之间的关系。第五节，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正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的信心的道。接下来9到13节，他讲到信心的道与救恩的施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接下来讲到信心的道与基督的话。14节，我们的经文，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第15节，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第16节，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17节，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继续的使恩典怜悯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明白你的救恩如何的临到我们，好使我们认识你，与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好在末日的时候，好在我们最后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你要赏赐给我们的奖赏，就是进入你的国度，进入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上一周我们从教会历史，从16世纪、17世纪宗教改革历史，特别是西敏斯特大会，看到复活升天的基督，他如何透过圣灵带领他在地上的教会，16、17的教会，17世纪的教会，他带领他所差遣的那些牧师、那些神学家在地上 在西敏斯特大会形成了一套严谨的教义，使得教会持守了纯正道理的规模。我们在提摩太书念到的，使得教会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基督教的这些教义是为了帮助基督徒明白圣经中的真理，是有一个系统的方法让我们去明白圣经的真理。就好像旧约的城墙，圣殿四周的城墙一样，防止了仇敌异端或者不错误的教导进到这个教会的里面，也使得这个教会在历史中的教会，你看到继续的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十七世纪宗教运动改革运动不仅建立了教义，也建立了教会治理的制度 Church Government， 还建立了敬拜的规范原则 The Regulative Principle of Worship， 简称 RPW， 让所有不纯正的敬拜不能进到神的教会的里面 RPW。 而且在这个敬拜规范原则之中有很多敬拜的指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讲道的改革。大会不仅是定下了规范，审核牧师如何的建立正确的按照圣经的真理讲到的这个模式之外，哎，当时的教会进行对牧师的资格的审核，因为他们知道 preaching 讲道是基督透过教会所施行救恩的一个管道，一个方式，一个媒介，称为 the means of grace， the means of grace，恩典的媒介，它是一个神学的名词，在圣经中没有这个名词，是神学家通常用把一些很复杂的、很宽广的这个观念浓缩成一个名词来教导教会，让我们很清楚神的真理。恩典的媒介就是基督借着他自己设立的方法，透过他的教会，透过他教会里面的他所差遣的一些传道人，把他的救恩施行他给他的百姓，赐给他的百姓。这个救恩就是重生、称义、成圣、圣徒的坚忍，最后进入神的荣耀里面，永远的和神和基督同在。这是救恩，不是我们的健康，不是我们的财富，不是我们没有保证我们一生飞黄腾达、一帆风顺，反而是在这些的他所带领我们进入的这些环境之中，正面也好，负面也好，他成就他的救恩。那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这个真理，为什么这些改教家他们这么重视讲道，而且是圣灵带领他们的？因为这是罗马书中间的思想，罗马书中间的教义。所以我们要来思想讲道是神和基督施行救恩的媒介。我们的经文是十章十四到十七节，但是按照释经学的讲道的惯例，西敏斯特信仰告白讲道的规范里面要从上下文开始去解释这节经文，这是所有讲道中最大的犯的错误。如果你不从上下文去解释这一节圣经、这两节圣经，很容易就错误了去解释这个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当今的讲道的最重要的第一个原则， 要从经文的上下文来解释这段经文。所以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跟大家一同来思考的，我们要先从整个罗马书来看这个思路，看这个恩典媒介到底他在讲什么。第二个，我们要从第十章的上下文，就是我们刚刚从第一节念到第十几、十七节来思想恩典的媒介。最后，我们要从教会历史中以心神形成的这个教义来看教会历史中这些教义是如何解释的，解释这个恩典媒介。今天这一段信息所要讲的就是恩典的媒介，是基督透过他所差遣的传道者传讲信心的道，成就信心的义，扩展神的国度。基督差遣他所差透基督透过他所差遣的传道者做什么呢？传讲信心的道，传讲信心的道，成就信心的义。借着这样子的工作，他把神的国度扩展出去。这个国度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先从罗马书的上下文来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会跳得很快。罗马书是非常逻辑的一本书，它的论述的架构非常的清楚，跟主耶稣讲的登山的宝训、登山宝训是一样的。主耶稣的登山宝训那个结构非常清楚的，是最伟大的一篇讲道，登山宝训。再来就是罗马书，使徒所写的罗马书，圣灵感动使徒所写的罗马书的一个中间最重要的信息，他要证明的信息，我们叫做罗马书的提纲，好像我们写论文一样，有个 thesis。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你写 thesis 第一页，你没有把你要论述的是什么东西写出来，那老师就把你，就说你这门课你就不过，你就被刷掉了。你一定要把你要讲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好像我们讲到一样，这段信息到底在讲什么。保罗在罗马书讲这一个整个罗马书的信息是是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救恩的范围他告诉你，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罗马书后面所讲的几个最重要的点，福音是什么？福音关系到信心，关系到义，当然义他后面讲的都是关系到律法的问题，信心、义、律法、生命，信心、义、律法、生命是有，信心、义、律法、生命。但是他怎么去把这个去证明这一点，或者是解释这一点呢？我们可以把罗马书分成四个大的部分，这是他从这个经文的本身可以看出来的。他第一个讲的义的归算，讲到这个义的时候，他要讲归算这个观念，这个神学的观念 ，righteousness imputed， 这个义算给我们的，一到五章，称义，义的归算。第二讲到成圣。义的传递 ，righteousness imparted。第三个部分，九到十一章，我们的经文就在这边。救恩的成就与施行，第三个部分，救恩的成就与施行，到底称义成圣这样子的救恩， 他是不是靠行为得到的，那你用什么方法得到他呢？他就在解释救恩是如何成就实行在我们身上，我们才会有回应。第四个，十二到十六章，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了这些救恩，我们在生活上如何把它实行出来。十二到十六章，我们先看看他怎么来证明或者解释称义的。这是他的第一个论述，第一个论点，他要证明的是这个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圣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他要证明的观点，这是三章九到十节的。他在前面的提纲一章十六十七节结束，十八到三十二节他立刻列了一个很大的清单，我们叫它做罪恶的清单。他用这个清单来检视所有的人，不信的人和犹太人，那些已经在神的愤怒之下犯罪的人，三种人，已经犯罪的人和不信的人，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没有犯罪，那些人，第二类人，第三种人，犹太人。这个清单之中，你仔细的去看，他从拜偶像开始，到同性恋，到凶杀，这些都跟我们一般的人没什么关系。他说这是罪恶的清单，这些人都是在神怒的愤怒下，但是后面有几个跳出来，让我们很惊奇的，到背后说人的，到违背父母的，到自夸的，还有一个无知的，这些都是罪，无知也是罪。明明你知道认识神的，神创造的万物，但是你无知。犹太人颁布了律法给他，他们还不认识神，把恩典当作自己的义，是一种无知，所以把所有人都一网打尽。最难接受的就是犹太人，这么多年的历史，神爱他们，带领他们，保罗说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按照律法满足神的律法诚意。但是他提到了一点，二十八节，为什么犹太人中间会有的人不信呢？这些人会失败呢？保罗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不是真的割礼，唯有里面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讲到这边他基本上就停止，他没有继续讲。他忽然讲到说，犹太人中间有一部分人是得救的，有两种犹太人，心里面受割礼，就是心里面被圣灵除去他内心的思想情感意志中的那些罪，那些玷污。换句话说，他们是因信称义的，他们是在恩典之约的里面的人。所以旧约的里面有两种人，一种是在恩典之约里面但是他不信的人，还有一种是因信称义的。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都在恩典之约之内，但是保罗没有仔细的讲，他就讲到有两种人他就停了，因为他的最主要的是讲称义。结果他就下面继续讲，讲到这个义，没有一个义人的结果是什么呢？他的结论是，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三章二十节。这是他的结论，叫人知罪，原文是对罪有真的知识。 所以律法的功用只是那个，没有叫我们达到，我们怎么做好人做好行为，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对律法的要求。但是当然神不是叫我们做坏事，这边讲的是满足律法。接下来他要开始解释称义了，他讲到二十节，讲到律法是叫人知罪的。二十三节他说，因为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就是他开始讲称义了，然后一直解释称义是什么，一直到第五章结束都讲到称义。什么是 justification？ 什么是这个义是怎么归算给我们的？那我们就不仔细的去讲，所以你去看罗马书的时候要讲看到这一点，他怎么去解释这个称义的义的归算，他解释义的归算，然后他再讲到耶稣基督的工作，最后结束在第五章结束在亚当和基督的两个对比上面。亚当犯罪，这个罪是怎么传下来的？耶稣他一个人称义，这个义怎么会到我们身上来？他做了一个对比，作为整个称义的结束，解释称义的结束。称义是耶稣基督的工作。这是一到五章。六到八章他讲到成圣，讲到这个义的传递。称义是一个地位性的，是神把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但是我们里面那个罪他怎么把它除去呢？这讲到成圣，那个义，耶稣基督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越来一点一点的像耶稣，这个意思。成圣义的传递，他在第六章开始回答一个问题，这样怎么能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呢？从这边开始他就展开了，你称义的人不可能永远是活在罪里面，你的里面的污秽是圣灵的工作，一定要帮你，一定会把我们除去的，我们一定会有反应的。但是你要理解这个道理，他的救恩是如何施行在我们的身上的。他说，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岂不知，这个知很重要，你必须要明白，你不明白你当然活不出来，你不明白你当然应用错误，你不明白当然你讲道也讲错了。岂不知是已经受洗归入他的死，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整个六到八章讲一个事情，讲新生命的样式，新生命的样式。它最核心的基础是借着我们慢慢的学习这个新生命的样式的时候，我们跟基督联合起来。这个联合不仅是在真理上的联合，而且是在生活环境遭遇中的联合，这是一种新的生命的样式。这是六到八章称义，义的归算，一到五章成圣，义的传递，六到八章。九到十一章是第三点，他讲到，那既然是称义成圣这个教义你讲清楚了，那到底我又不靠我的行为，这是怎么成就在我们身上的呢？救恩的成就与施行是第三个罗马书最重要的观点。称义，义的归算，成圣，义的传递，第三个救恩的成就与施行。如果你把这三个大项 抓住了去看罗马书就很清楚。那第四个论点，他回到以色列问题上，我们刚刚讲的，他说有两种犹太人，一种是外面的犹太人，一种是 里面的犹太人，他就结束了他的论述，到这边他又再提出来。第四个论点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空了，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他就开始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中大多人都是不信的，只有少数是信的。在九到十一章，他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以色列人的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第二，这个救恩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称义和成圣等等的这些救恩怎么会施行在我身上的，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总括的讲三点。第一个，救恩的成就出于神圣主权的恩典，救恩的成就出于神圣主权的恩典，这是罗马书第九章，神的拣选和怜悯，神恩典的拣选和怜悯。所以第九章，如果我们把第九章在讲什么，就讲这一句话，救恩的成就出于神圣主权的恩典，神的拣选和怜悯。接下来第十章，他要解决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因为神的拣选，那拣选了又不是这些人的功劳，完完出于神的恩典，那么这个恩典怎么临到他们的呢？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在里面，救恩的施行出于信心的义的传递，救恩的施行出于信心的义的传递，透过讲道是恩典的媒介，他把这些救恩施行在那些信他的人身上，他所拣选的人的身上。那中间人是被动的，神是主动的，当这个媒介赐到他的百姓的身上，他们产生了一个反应，有意识性的反应，这是福音，而不是律法。然后他们才成为盐，他的盐和光的这个生命的特质，在神所带他们的进步的遭遇之中，他彰显出来天国生命的特质。最后第十一章，他还要再回到这个救恩是怎么成就的，救恩的成就与以色列全家的得救，讲到这个救恩最终的完成，救恩的成就与以色列全家的得救，十一章。所以这一段的信息是讲什么呢？十四节到十七节，基督透过他所差遣的传道者所传讲的信心的道，成就信心的义，扩展神的国度。神的国度的扩展是透过基督所差遣的传道者，不是这个人，而是他讲的信息，他讲的信心的道，把神的国度扩展开。我们从第十章的，我们讲第二个上下文，刚刚我们是从整个罗马书来看，我们现在从第十章的上下文来看。第十章一开始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就得着义。以色列人中间那么热爱他的律法，遵行律法，热心的像保罗在被得救之前一样，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保罗说为什么，你记得那个清单中间有一个让我们最惊奇的字，叫做无知吗？有热心不是按着真知识，无知，神的百姓对神的救恩的计划的无知。他们在教会中 他们非常的敬虔，他们可能可以做这个社会上的好人好事的代表，但是他对神的救恩是无知的，所以他没有得救。你做了各样的善事，但是他从来不在里面去看，他不认识这个救恩是怎么施行的。所以说他们不是按照真的是，他们才会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因为是不服神的意。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因为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总结是什么意思？意思很宽广，可以说是他的目的，也可以说他的终点，也可以是说他的成全，他的 goal， 他的 termination， 他的 fulfillment 是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他本身才完成了律法的要求，只有耶稣基督他所解释的律法才是律法最高的这个解释的权威，只有耶稣基督他借着圣灵把这个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身上。所以讲到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马太亨利说基督是礼仪律法的总结，所有的献祭的总结目的应验 fulfillment 成全都是基督。基督是道德律法的总结，只有他一个人满足了神律法的要求。接下来第五节，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上天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呢，就是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说什么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的信心的道， The word of faith， 中文翻成信主的道，和合本。但是我们如果按照原文翻成信心的道，虽然神国度的经文没有出现在这些的这一段的圣经的这一段经文的里面，当他讲到神国度的律法的时候，当讲到律法的义的时候，这就是讲到神的国度，讲到神的旨意。所以这一段经文是讲到神国度律法的义的成就。律法的义的成就有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出于律法的义，现在还是可以靠着律法，靠着好行为，靠着道德行为去达到，去赢取，换取我们的救恩，这是一条路径。但是保罗已经说那条是死路一条，没有一个义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在本质上都是道德主义，都是死路一条，因为中间没有基督。第二个途径出于信心的义。什么是信心的义呢？保罗首先说明信心的义和信心的道有直接的关系。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的信心的道。保罗是在用摩西的那一篇在生命记中的信息来解释摩西所传的那个的信息跟保罗所传的信息，我们所传的信息的道是同样的。换句话说，在旧约的里面，摩西是那个神所差遣的传道人，他在生命记三十章中所传讲的那篇信息，如果你仔细的去回到那边去看的话，它是一个福音的信息。那边应许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心里的污秽除掉就是必使你和你的后裔心里受割礼。犹太人有一部分受割礼，有一部分人圣灵在他们里面做了成圣的工作，借着摩西所传的 福音的信息。所以福音就是这个信心的道，从旧约到新约都没有改变过。摩西所传的福音跟使徒所传的福音是一样的，只是使徒所传的福音更丰富更全备。摩西所传的福音带着许多跟迦南地有关、跟以色列国家民族有关的那些预表的影子、外壳，但是里面的信息都是一样的。所以这里讲到有和我们以前读到的其他的地方，希伯来书有福音传给以色列人一样的，跟传给我们一样。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说摩西所传的和他使徒们所传的信心的道是一样的。所以救恩的施行从旧约到新约都是透过信心的道，神国度立法的成就是靠着信心的道成就。接下来，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叫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边讲到信心的见证，神国度的救恩的见证与神国度救恩的范围。救恩的内容是什么呢？他用一句非常精简的提炼出来的话，救恩见证的内容是相信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福音的核心。那这个见证的内容在信徒的心里面发生的果效怎么见证出来呢？这见证怎么发生呢？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这个救恩的范围呢，在这边讲到第十二节，犹太人希腊人没有分别，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所以这边的是讲到信心的道与救恩的施行，神国度救恩的见证与救恩的范围。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信息，救恩典的媒介，讲到信心的道与基督的话，神国度救恩的施行的方式。到底那些称义成圣，他怎么会让那些旧约的信的犹太人和新约的像我们的基督徒如何得着这个救恩的呢？如何在我们里面慢慢成长的呢？慢慢结出果子的呢？他说发生是源头是基督，听见基督，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而这一切又跟传道人所传讲的信息联合起来。所以这边讲到的是信心的道与基督的话，神国度救恩施行的方式的第一点，信心的道是恩典的媒介。信心的道是恩典的媒介，所有重要的神国度的救恩的信息是从传道者所传讲的信息，如果这个信息被破坏了，神的救恩就不全。讲的是一半的真理和浮浅的真理和这些扭曲的真理，都不是信心的道。信心的道才是恩典的媒介。传道人他透过传道者，我们可以从整个圣经可以看到，第一次把福音传给人的是谁？ 是主耶稣自己，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他向亚当显现，传福音给他，设立了圣礼，皮子的衣服，给他们用动物皮子做衣服，背后所传达的信息。挪亚也是传福音的，亚当也是神的传道人，摩西也是，还有很多的先知，耶稣自己也是，使徒也是，教会里面他所差派的牧师都是这些他所差遣的传道人。第二点，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其的佳美，传道者必须受基督差遣。这是第二点，恩典的媒介，这是一个必要的重要的条件。传道者必须是受到神和基督的差遣，而不是光有里面的热心的，必须要被神差遣。那神怎么差遣呢？就是要受到教会的差遣，由教会，我们在西敏斯特会议看到了，当时的教会非常的混乱，所以他们由西敏斯特大会组织起来，去审核，去监督，去培育，去教导，去培训这些传道人，让他们成为，然后再差遣他们出去，成为基督所差遣的传道人。一个圣经注释者说，真正的基督教传道 preaching 是基督自己通过他说话，不是人可以凭自己的主动完成的，他只能在人得到上帝授权和委托的情况下进行。今天的教会很非常混乱，在这个差遣的这件事情上，所以教会今天的责任就是要差遣很多的传道人，培养训练传道人去传讲信心的道，这是教会的责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恩典之约的施行的步骤，基督差遣传道者，传道者传讲信心的信息，传讲者传讲信心的道，基督透过信心的道使人听到他，听到基督的人他领受到救恩，一直在领受，慢慢在救恩中成长。第三点，基督的话是救恩的源头，只是没有人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第十六节很奇怪，他说只是没有都听从福音啊，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第十七节说证明解释，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很多人听到了神的话，即使是最纯正的信心的道，他们不信，或者属灵生命一直没有成长的原因，是因为基督的主权，因为从基督的话来。当一个教会没有信心的道，当一个基督徒他一直听不懂，一直处在一个无知的状况之中，我们可以判断那很可能是神的审判临到。神基督今天在教会中行走，许多的教会不明白神的救恩，是因为基督的审判。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末后的日子，当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很多人会非常的生气，认为这太狭窄。但是你仔细的看圣经，仔细的看启示录，耶稣就在各个教会中行走，施行审判。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今天需要非常注重教会的讲台，对教会讲台的信息 如果你有不清楚的，你需要去思想，你需要在私下好好的研究，你好好的把神的救恩弄清楚，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永远的救恩。如果你一直不明白，一直不认识自己的罪，对罪的认识不是越来越敏感，对神的救恩的计划是一直都不清楚，这是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告诉你，你走错了道路，你救恩有问题了，你将来怎么去见主面？当一个传道者，他不再传讲信心的道，他不再传讲因信称义的这些道理，只叫人做一些好的行为，给了一连串的 to do list， 叫你去买菜一样，爱这个爱那个，做这个做这个，完全不教导生命是如何成长的这些福音的真理之后，你怎么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海德堡要理问答第65问：我们既然单单因着信而在基督及其恩典上有份，那么信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从圣灵而来，是圣灵借着神圣福音的宣讲在我们心里运行，使我们有信心，又借着圣灵的施行确认这个信心。这是海德堡要理的问答。当然还有很多的要理问答，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停在这边，大家有空可以看系统神学 Burkhoff 讲这一段是讲得很好的。所以我们要重视神的道，教会要严格的审核讲台牧师的资格和所传讲的信息。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明白你的恩典的媒介，让我们知道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看到了讲道传讲信心的道是你所设立的，所你命定的恩典的媒介。主，我们求你在各地兴起你自己的传道人，差遣你自己的传道者，训练他们，培养他们，兼顾他们，把天上降下来的玛拿每一周的时候赐给他们，使他们自己也在成圣的路上能够得着你的祝福，好让你能够透过你自己所差遣的传道者，把属天的祝福赐给你自己的百姓，扩张你自己的国度，让你得着所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